好，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6月17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啊，大家清楚吗？可以吗？有问题吗？正常吗？我这里是正常的，正常，我就继续了啊，正常哈 ，OK， 今天真的是很折腾。折腾两次啊 ，OK， 好了。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从禁酒令到公务员降薪，中国地方财政扛不住了。第二个是美国打击中概股的黑庄。第三个是习近平中亚撒币不爽快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6月17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啊。第一个，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司法部最近成立专门的团队，大力的打击中概股里面的黑庄。那么美国司法部刑事司的司长叫加莱奥蒂说，最近在社交媒体 WhatsApp 上面出现了一些这个设局啊，这些局呢就是说纳斯达克的股票，特别是中国那些小型股会涨啊，吸引投资者去买，然后股票呢涨几个月啊，就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去买，买了之后呢，这个庄家呢就高位抛股票，股价就暴跌啊，投资者就蒙受损失。司法部今年三月份公布的一份起诉书显示，有一场骗局啊，就是拉高出货的骗局，600人受害啊，涉及4.8亿美元。2020年以来，有60家中国的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那么这些小型股呢，通常不超过募集资金不超过1500万美元，所以过去两年，其中有1/3的公司出现过单日跌暴跌50%以上的情况。所以加莱奥蒂说，这个庄家是一伙交易者，他们很便宜拿到股票，然后呢就开始这个唱多啊，把股票炒起来，然后这些就卖给这些投资者啊，就基本上玩的路子就是黑庄，就是中国股市里面非常常见的黑庄。这个司法部这个少见多怪，其实这件事情应该是美国证监会干的，美国证监会应该有什么呢？应该有对股价的监管，当股价出现了异常波动，就开始关注这件事情啊，而不是司法部应该是等这件事情已经抓到了，哎，又开始出现了，看见没有？又开始出现这个情况了，又模糊了，看见吗？是网络的问题吗？我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办法。我没干啥呀，啥都没干呢。你们看正常吗？我看是不正常，我是觉得不正常。我看是很不正常。我看一下有什么设置没有，我没有设置过东西啊，这里。刚才好像到这里也是这样出现这种情况，但是这应该是解像度的问题，可是我们解像度没有设置过呀，没有解像度设置的，自动，这跟变焦没关系，这是解像度的问题。声音可以就行了是吧？声音可以就行。好吧，怎么办呢？没有自动对焦，这里面没有自动对焦，我们都是那个，这个跟对焦没有关系啊。我看一下，这是社区管理，没有，这里没有东西给我设的呀，他不会让你设那么多东西的。好吧，我继续吧，继续把它念完吧。这件事情理论上应该是美国证监会的工作啊，监管这个市场的异动，然后有人做黑庄进行，我们叫这个现象叫什么？这个现象叫操纵股票啊，市场操纵或者叫市场操纵， 市场操纵应该是证监会抓的一个情况，这是第一个。第二，所以是证监会缺位，司法部跑出来抓，司法部不专业，所以他们实际上效率并不高。真正厉害的应该是证监会，证监会所有的股票他们应该有监控，当股票出现了，当股价出现了异动，那就应该开始监管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在6月17号在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总统这个米尔基约耶夫会面的时候，他在会上表达了中国对以色列空袭伊朗的立场啊，以色列是6月13号开始空袭伊朗，中国到6月17号才发表他的立场。习近平说，以色列发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造成了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啊，中国对此深为担忧啊，中方反对任何侵犯别国主权安全、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行为，军事冲突不是解决问题之道，地区局势升温也不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啊。那习近平讲以色列袭击这个伊朗头头是道，但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中方立场支支吾吾啊，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双重标准啊。那么中方立场不能自洽啊，同样表态的是中国驻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代表李松。李松6月16号谴责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李松说，中方反对武装攻击和平设施，反对侵略伊朗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反对激化矛盾扩大冲突啊。那但是呢，中方呢不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中方又不反对俄罗斯占领，不是攻击哈，武装占领和平核设施啊，对吗啊。那么在6月17号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中方是否有计划撤离在伊朗和以色列的中国公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伊朗和以色列冲突爆发之后，中国驻伊朗以色列使领馆启动了领事保护应急机制啊，这个指导中国公民和机构紧急避险，为撤离中国公民积极提供协助。啥意思呢？不撤侨啊，不撤侨，不提供具体的帮助，只是提供协助，你还得自己走呗啊，就出嘴巴不出手呗啊。那么6月17号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要求中国公民通过陆路撤离，同一天中国驻伊朗大使馆也发通知要求中国公民尽快通过陆路回国啊，就还是出嘴巴不出车啊。那么视频显示，以色列是6月13号对伊朗发动空袭，6月9号仍然有中国的工人从深圳出发去以色列的特拉维夫打工啊。以色列国防军6月16号表示，以色列空军当天晚上攻击了德黑兰市中心的一座指挥部，那么消灭了伊朗的总参谋长，叫萨德马尼啊。萨德马尼是哈梅内伊的最信任的人啊。以色列同时攻击了德黑兰周边的军事设施，包括这个攻击了英式导弹和无人机的阵地。那么现场情况说，目前德黑兰现在陷入了一片的混乱，政府机构全部失能啊，就是失去了它的功能，监狱的囚犯逃离啊，那伊朗政权现在正在处于崩溃的状态，怎么办？还行吗？大家能接受吗？这样，这个情况实在是不可接受，我是不可接受啊，怎么办呢？可以吗？大家觉得可以继续好吧，那我就继续了。今天真的是非常的郁闷。 第三，中央电视台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17号在中国与中亚峰会上宣布，今年中国向中亚五国提供15亿元无偿援助啊，那么用于支持当地的民生和发展项目，15亿五个国家，就一个国家分3个亿啊。那么2023年第一届中国中亚峰会，习近平当时在西安啊，给五个中亚国家总共给多少？260亿出场费啊，就是中亚五国派领导人来参加他的峰会，每人给多少？每人给52亿啊，每人给52亿啊，总共是260亿。今年是15个亿，每人给3个亿，就是两年过去了，现在给的钱零头都不到啊。那么这个中国这地主家也没余粮了啊。习近平此行呢，中方和哈萨克签署了60项商业协议，金额250亿美元。中方还和五个国家签订了35项这个合作备忘录，170亿美元啊。不过这些备忘录呢意义不大啊，就是表演性质啊，只是撑个场面啊。这是第三、第四。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欧盟拒绝和中方展开高层经贸对话，原因是中国限制稀土出口，限制稀土和磁铁的出口，引发了新的紧张局势啊。那么中欧高层经贸对话本来是安排在中欧领导人峰会之前啊做一个准备会议啊。那么中欧领导人峰会是7月24号到25号在北京开啊。那本来呢在此之前呢就应该开一个中欧高层经贸对话啊，做一个准备，就把之前有的问题先谈一下，大家把能解决问题解决掉啊。那但是呢现在中欧在电动车、白兰地、猪肉包括稀土啊这些的谈判都陷入了僵局。陷入了僵局，欧盟就说这个你要是高层对话你必须落实有结果，你现在商业谈判完全没有进展，没有意义。那中方是想进行对话，欧盟就不想，因为没有结果啊。因为中国是在四月初就开始限制这个稀土和磁铁出口，6月6号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和中国的商务部长王文涛举行会谈，欧盟明确要求中国停止限制稀土出口。因为中国限制稀土出口，欧盟的车厂就不行，宝马、奔驰这些三大车厂没办法，现在三大车厂全部都在减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月16号在七国集团会议上说，他说我们当前面临一个系统性的问题，问题根源是什么？问题的根源是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之后不愿意按照规则行事，就是答应了的事情不执行啊。那我就说我不同情西方国家，为什么？你为什么不去问责呢？对吧？你不管他，别人当然就不理你了，对吧？啊。第五，世界黄金协会6月17号公布了2025年央行黄金储备调查啊，调查结果显示 ,90% 的中央银行认为未来一年增加黄金储备将会成为一个趋势啊。那么同时提升了这个调查结果 ,95% 比原来上升了 14% 啊。那么 43% 的中央银行认为说他们未来一年 ,43% 的央行说未来一年他们会购买黄金啊，增加黄金储备，这个也提高了14%啊。44%的中央银行会采取主动的策略去管理黄金储备，上升了7%啊。主动管理包括什么呢？提高收益啊，风险管理啊，就是交易，其实就是交易啊。那么这次调查是2月到5月啊，访问了73家中央银行。那么川普的关税战让世界经济出现了不确定因素，世界黄金协会认为各国央行提高黄金储备就是应对经济的不确定性 这是第五、第六。 Politico 报道，美国律师协会6月16号向华盛顿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指控川普政府通过行政命令对律师事务所进行恐吓，侵犯了宪法保障的律师职业独立和律所客户的权益。这个诉讼标志着川普政府和美国法律界之间的制度性的对抗。今年3月，川普政府签署了好几个行政命令，这些行政命令撤销了美国几家大型律所的安全许可，限制美国律师进入行政大楼，禁止这些律所参与联邦政府的合同。那么这几家律所曾经代表过民主党或者进步组织和川普政府对簿公堂。美国律师协会说，川普政府的行为已经造成了寒蝉效应，导致律所不再接手和政府对抗的案件，甚至放弃公益诉讼和多元化的项目。美国律所是美国最大的律师组织，有40万名会员，都是律师事务所。那么2月份开始，美国司法部削减了对美国律所的律师协会的资助，并且试图限制美国律师协会认证法学院和提名联邦法官的权利。那除了美国律师协会，之前已经有好几家律所，美国的律所单独起诉川普政府。那么已经有法官判川普的那些行政命令违宪，而且禁止这些行政命令继续执行，但是美国律所仍然要起诉，因为美国律所代表的是全国的律师行业的这个利益，所以他再起诉。这是第六、第七。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商务部6月10号谈判前，在中美伦敦谈判之前，曾经考虑过停止对中国出售这个芯片制造设备，包括一些耗材，那么作为一个反制中国限制美国这个限制稀土出口的一个措施。那么芯片出口限制一直是中美贸易谈判的其中一个关键性的议题。那当然这里面最关键的还是什么，最关键的还是三样东西，一个是芯片的设备制造设备，一个是芯片制造的耗材。那当然美国在这些领域都是拥有知识产权，所以呢美国商务部认为呢，一旦实施这个芯片设备限制，就会扰乱从智能手机到汽车等商品的这个芯片供应链，实际上也会威胁到美国自身的行业。所以呢基本上最终应该是没有实施。你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得到，无论是美国的媒体还是美国的这个谈判团队，他们都是头痛医脚，基本上没有长远的策略，就是拿得来就用，结果发现不好用，扔到边上再拿一个来用，基本上你看的就在狗熊掰玉米。另外法广报道，日本首相石破茂和美国总统川普6月16号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会晤，双方在关税问题上没有达成协议，基本上双方只见了30分钟，基本上你把立场讲完，他把立场讲完就结束了，基本上没什么。石破茂会后在对记者说，他说我们探讨到最后一刻，但意见仍然分歧，不会有结果。另外德国、加拿大和其他国家原本是希望趁着七国集团峰会和美国就贸易问题达成新的进展，但川普呢6月16号晚上就跑了溜了，所以他们谈不成，就算川普没走也谈不成。为什么？川普团队连自己想要的目标都搞不清楚，你谈啥？他都搞不清楚他要啥。如果川普的政府的团队，川普政府的目标 所有的贸易谈判的目标是降低美国的贸易赤字的话，它仍然是这个目标的话，美国没办法跟任何国家达成贸易协议，除了英国，除了英国，因为英国本来是贸易，英国对美贸易赤字，它当然可以达成贸易协议，其他国家不是这样，其他国家都是贸易顺差，怎么达成？达不成。这是第七、第八。朝日新闻报道，日本外务省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今年春季啊，春季的学期，中国各地的日本人学校在校生，中国就日本学童，日本在中国的学童总共有多少？3226人在校学生啊，同比下降了 10.5%。那么其中杭州的日本学童从去年的61人下降到今年的41人，少了20人。那么疫情前呢，在中国的日本学童有4000人。疫情爆发之后，人数降到了2888人。然后呢，到了去年回升到了3608人。那么今年再跌回去啊。那日本学童减少的原因当然是日本企业搬走。日本撤资，它外派人员就减少。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去年发生这个，2024年的10月，在中国的日本人数是9万7500人啊。那么这是2004年以来第一次跌破10万人啊，它比2012年的峰值减少了5万人啊。日本外务省的报告说，日本企业外派到中国的员工和随行的家属人数从2022年开始逐年下降，到2024年比疫情之前少了大概 12%。 这是一个。第二个就去年发生的两起案件，一个在深圳，一个是在苏州，就是日本的学童遇袭啊，遇袭直接冲击了日本家庭在中国生活的信任啊，生活环境的信任。日本驻华大使金山宪志早前在人民大学发表演讲时说，当下中日关系最难解决的问题是两国国民之间的情感裂痕。那这种不信任不是短期之内能够轻易改变啊。这是第八、第九。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院6月16号发布年度的外交和国防民调。民调结果显示 ,56% 的受访者认为10年后中国会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只有 27% 的受访者认为美国10年后还是世界头号强国。56% 哦啊。这份年度外交和国防民调已经进行了20年，每年搞一次。它主要反映澳大利亚人对国际局势的看法。民调显示 ,58% 的受访者认为10年后中国将会领先全球的核心技术。就 12% 的人认为美国会领先。那当然，如果美国政府继续打击美国的高等学校，继续打击这个美国的科研机构，那美国显然是不会领先的。那不一定是中国领先，但肯定美国不会领先啊。另外，民调显示，美国总统川普今年1月20号上任以来，澳大利亚人对美国的信任度大跌了20%个百分点，降到36%啊，这是20年以来的最低值，就是澳大利亚人对美国这个国家的信任度跌了20%，降到了原来是56%，现在变成36%。那21%的澳大利亚人信任中国，20%的澳大利亚人信任中国，比去年上升了3个点，并没有对中国有利啊。这件事情，那虽然还是比较低，但是比2022年最低的，2022年是最低啊，12%啊。那么这项民调是3月3号到3月16号进行，访问了2100名澳大利亚的人啊。第十。法新社报道，人权组织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自从 Meta 停止第三方事实核查以来， Meta 旗下的社交媒体它上面的有害内容显著增加， 尤其是仇恨言论。Meta 为什么要停止第三方核查呢？拍川普的马屁啊，这个扎克伯格要拍川普的马屁，他就把第三方事实核查就停掉啊。那么 Meta 旗下的社交媒体包括 WhatsApp 啊，这个 Instagram、脸书啊等等啊。那么今年1月7号 ，Meta CEO 扎克伯格宣布。Meta 在美国停止和第三方事实核查机构的合作，改为采用推特的社群笔记的方式，放宽对仇恨言论的审查。那么社群笔记讲的是由普通用户对贴文添加背景说明的方式，不是由专家和专业机构进行审核。人权组织这项调查显示，每6名受访者就有1个人在 Meta 的社交平台上遭遇过性别歧视或者是性暴力的言论。 66% 的受访者说在 Meta 的平台上看到过仇恨或者是暴力有害的内容。 77% 的受访者觉得现在 Meta 在平台自由表达意见的这个情况不如以前安全。 92% 的受访者说现在 Meta 平台更容易看到有害内容或者遭到有害内容的攻击。在停止第三方事实核查之前， Meta 每天主动处理 2.77 亿条仇恨的内容。你想一下 ,2.77 亿条是什么概念啊？那么美国反数字仇恨中心今年2月份发布的报告指出，自从停止第三方核查之后，Meta 上面 97% 的仇恨言论都没有处理。扎克伯格改变政策，当然是我刚才讲是拍川普的马屁啊。川普一直在攻击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他就是川普自己就是仇恨言论的发放者，他当然不希望有仇恨言论的这个审核机制啊。第11，信报报道。香港政府统计处6月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香港今年第二季度失业率是 3.5%， 环比上升 0.1 个百分点，创2年半的新高。香港二季度的就业不足率 1.3%， 环比上升 0.1 个点。那么香港的制造业、零售业、地产业失业率明显上升，制造业和运输业的就业不足率情况明显。香港在疫情期间它的失业率升到了 5.5%、香港大部分情况都是 3% 左右。 3% 就是全民就业。 3% 是什么呢？ 3% 就是我辞工换工作中间有个过渡期，这就叫 3%、所以 3% 5% 以下基本上是全民就业、那你现在可以看到香港的失业率在缓慢的上升，这个情况跟美国情况有点像。另外，香港人力资源公司公布3季度的就业展望报告，报告显示33%的香港雇主，抱歉，说未来3个月会增加人手，33%。1/3啊，25%的受访的公司雇主说会裁员，就1/4会裁员，1/3会增加人手，那还是正向的。在7大行业当中，运输和物流业受国际贸易的影响，所以它的招聘意愿比较低。医疗保健、生命科学、金融、房地产。还不错，还不错。怎么样？还行吗？还行吗？12，《自由时报》报道，台湾第一艘国建国造的潜艇，海鲲号6月17号在高雄进行海试。他争取6月17号啊，在高雄进行海试，争取今年11月交付啊。海鲲号6月17号上午以自主动力浮航，就是在水面上航行。 缓慢开出这个高雄港，甲板上有十多名技术人员和官兵。这次测试主要是检验海空号的动力系统和航行仪器。那么测试期间，国军派出海军和空军全程监护啊，全程保就进行保护。海空号的海试将会持续五个月，期间会进行浮航、潜航、武器系统的测试，也会测试战斗系统、发射鱼雷，确定水下作战能力啊。十三，法广报道，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会啊学院最近发表2025年国际竞争力的排行榜，瑞士排第一，上升了一位，新加坡排第二，跌了一位，原来新加坡第一，现在瑞士第一，香港排第三，升了两位。香港 在反送中运动之后，它的排名曾经跌到过第七位，现在排名逐渐回升。那么排名第三到第十分别是丹麦、阿联酋、台湾、荷兰、挪威、瑞典、美国。那么台湾排第六，升了两位。台湾在国际贸易和本土经济升幅上升带动了它的排名上升，商业效率全球排名第四。那么中国是排第十六位，跌了两位。中国在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这个下跌，同时中国政府的效率表现最差，所以它排名下跌。这是第十四，这是第十三。十四，我们之前报道过6月16号湖南省常德市临澧县有个叫三洲花炮厂发生爆炸。财新网报道说，截止6月17号上午9点，爆炸造成了9人死亡，26人受伤。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宣布挂牌督办这件案子。报道说，三洲花炮厂2017年7月成立，他的法人代表叫徐和平，那么工商登记已经是处于注销的状态。今年5月28号三洲花炮厂被监管部门罚款15000块，原因是安全生产和消防问题。那么爆炸现场仍然有存放的花炮在燃烧，消防员还在对现场进行这个喷水净湿处理。这是第14、15。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卫生部长这个小罗伯特·肯尼迪，这个三代王又出现了。6月9号撤掉了美国疫苗咨询委员会所有的17名委员。这17名委员6月16号在美国医学会杂志发表文章，文章严厉批评撤换疫苗委员会成员的决定。文章指出，这种政治干预正在破坏美国公共卫生体系它的科学基础和独立性。美国疫苗咨询委员会是美国疾控中心下设的一个专家机构，它负责评估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它制定疫苗的接种建议，对美国的免疫政策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肯尼迪部长长期反对疫苗，他在撤换所有专家之后两天又任命了8名新的成员，其中包括公开批评疫苗安全性的人士，他找了一堆反对疫苗的人来做疫苗咨询委员会的成员，这是非常疯狂。美国一个这么科学昌明的国家出现一个这样的怪兽，非常可笑，这简直是现代文明的笑话。美国疾控中心前主任弗里登表示，这种大规模更换专家的做法严重地危害了美国多年来建立起来的免疫效果，也会动摇公众对疫苗系统的信任。目前美国正在面临麻疹和禽流感的疫情，卫生部长肯尼迪的反疫苗立场会令美国的公共卫生安全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Stupid 啊！这是谁干的？这就是川普干的啊！川普干的好事啊！好，我们来讲今天的主题。抱歉啊，抱歉，我们的这个 出现一个这样的情况，我不明白为什么会突然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讲今天的主题，从禁酒令到公务员降薪，中国地方财政扛不住了。禁酒令最近成为中国的网络热词啊，据说是几十年以来最严厉的禁酒令。那禁酒令的来源是5月18号公布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条例啊，它有一个修订版，公布的新的修订版，5月18号。那么修订版的条例要求这个厉行节勤俭节约啊，明文规定公务接待烟酒全禁啊。那么条例公布之后，中国各地就开始跟进，那有些地方就推出了更加详细更加严格的规定啊。最极端的是禁止3人以上的聚餐啊，据说是为了避免拉帮结派搞选区小圈子。当然最近连续爆出来这个官员饭局醉酒死亡的案件，这个也让这个禁酒令变得更合理更应景啊。那么据路透社报道说，四川的一位公务员说他们单位要求下班之后必须直接回家啊。安徽有位公务员说单位最近开始每天做酒精测试啊。甘肃的公务员说单位要求学习一份列出20种避免聚餐的类型的清单，你要学有20种要避免参加的聚会啊。武汉国企的员工说单位要求不得和其他部门的同事领导一起吃午饭，就算是吃食堂也不行啊。安徽的公务员说当地纪委打电话来要求他背诵禁酒令的规定啊。不过呢，北京、广东、重庆这3个地方的公务员对路透社说他们单位没有过度的执行这个规定。还有人对路透社说他们欢迎这些规定，因为讨厌被迫参加那些饭局，讨厌陪领导喝酒。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6月16号在微博上发帖，他说新规定被低级红高级黑故意夸大，制造舆论误读和紧张。他说据他了解，禁酒令只适用于工作值班的时间啊，所谓禁止聚餐无厘头啊，公务人员只要花自己的钱跟亲朋好友吃饭根本不是问题啊。胡锡进还说，少数人在网上编禁酒或者禁餐的段子，大多是为了流量啊，为了这个投机和恶搞啊。那么随着禁酒令的愈演愈烈，最先受伤的是谁？当然是酒家。7家白酒上市公司6月17号股价都跌超过 10%。那么这不是中国第一次禁酒令啊，禁酒令其实陆陆续续都有。那么德国之声把过去5花8门的禁酒令罗列了一下，2017年最高检察院公布这个最高人民检察院禁酒令。同年交通部发出国内公务接待禁止饮酒的通知，中央军委早在2012年就出台了10项规定，不安排宴请，不喝酒，不上高等菜肴。空军司令部2016年制定了从严贯彻执行空军禁酒令的措施，当时说是最严的，那是最严的禁酒令。那么在白酒，在受冲击的白酒当中，最受伤的是谁？当然是茅台酒了。茅台酒上个星期飞天茅台啊，跌破2000块一瓶，跌破2000块。6月16号飞天茅台再次下探啊，今日酒价今日酒价公众号披露批发参考价，2025年的飞天茅台原箱报价。飞天茅台有2种报价，一个是散瓶，一个是非原装啊，原箱啊。原箱报价一天前从1990块跌到1960，散瓶报价从1960 跌到1930啊。那么目前市场上的飞天茅台原箱售价，就一整箱的叫原箱售价，不低于2000啊。那因为价格波动太大，现在经销商都不敢存货啊，因为会亏很多。这飞天茅台和今年年初相比，它的原箱价和散装价这两个规格的报价分别跌了290和280啊。那么大家知道618是年终大促，随着618的临近，拼多多搞了一个百亿补贴，拼多多百亿补贴上的飞天茅台今天跌到了1840块一瓶啊。这应该是2018年这个上调茅台指导价以来最低的一次了，1840块，两瓶装的价格曾低到了3650，一算1825，这是最便宜的了啊。在京东、淘宝这些电商平台，飞天茅台的价格在2099到2200之间啊，那么也比去年的618的23002300，去年是2300到2500，今年是2099到2200啊，那显著的低啊。那武汉的一家白酒回收商说，上个星期呢原箱回收价是2000，这个星期直接跌到1800。他说这大家现在都在降价收飞天茅台，价格高根本卖不出去，会砸手里。他说我快亏一辆奔驰啊。那白酒行业的分析师蔡学飞说，飞天茅台批发价持续下跌有很多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今年端午旺季市场需求不及预期，卖不掉怎么办，进的货怎么办，只好降价出售回笼资金啊，主要是经销商在出货，降价出货赔钱，他们都在赔钱说。第二个就是电商平台618促销对这个价格也是冲击很明显，还有就是消费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就是大家消费降级啊。那问题来了，茅台酒作为中国高端消费的一个标志性的产品，现在是底吗？那我基本上我认为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加上禁酒令，茅台酒乃至整个白酒行业现在还没有见到底啊。当年最激烈的一次就是2015年中国经济失速，茅台酒在2015年曾经跌到它的出厂价，茅台酒在2015年的出厂价是819块，当时它的批发价就跌到了819块。现在茅台酒飞天茅台的出厂价是1169，1169，市场指导价1499，1499。那你想，这一轮茅台酒持续下跌的话，我估计呢，从现在开始跌到1169到1400，就是出厂价跟这个指导价之间。1169到1499之间应该不会太遥远。那2013年到2015年的和那个时候的情况类似，那个时候呢茅台酒的经销商亏损一直在赔钱，2013年到2015年。那现在基本上现在飞天茅台的价格，经销商的成本是1800到1900啊，1800的就现在的经销这个价格是经销商的成本价啊，经销商成本价。那如果持续再跌下去的话，经销商因为现在这两年经销商加杠杆啊，加杠杆还买茅台的股票，这个就有问题啊。茅台酒是什么情况？茅台酒我大概跟大家说一下，茅台酒年销 一亿瓶，就茅台酒 一年卖出去的酒有一亿瓶，啊，那喝掉多少呢？喝掉3000万，啊，那剩下多少？剩下7000万，7000万就变成什么？变成库存，藏品，这是个投资品，啊，那么从2014年到2024年这10年间，投资者就是那些收藏也好。囤货也好，反正就是这些人囤了多少呢？7亿瓶茅台酒，在中国各地的仓库啊，私人的酒窖里面有7亿瓶茅台酒，啊，那么这是一个我们叫证券化茅台酒的库存总量，啊，你按照2000块钱一瓶来算，单价来算。茅台酒的总市值，这个存在这个仓库里的总市值大概是15000亿啊，15000亿啊，这是一个非常庞大，大家别以为这是酒市场，这是个金融市场啊。那么天风证券分析说，他说这几年呢茅台酒的囤货成本大概是2300到2400之间啊，那只要批发价不低于2300到2400，就不用担心发生大规模的这个抛售的情况。去年就发生了一次，去年6月份也是年终大促，去年茅台酒跌到2000附近，2000块钱左右，啊，当时市场是出现了抛售潮的，当时的茅台酒厂出手维稳，啊，所以呢，茅台酒的价格在7月份。开始稳定恢复在2500以上，啊，茅台酒厂回稳。那今年的情况，今年情况这年终大促直接打到1800到1900的水平，这比2500的这个增加低得多。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第一个，茅台酒厂它现在的维稳能力面临考验，因为这个价格打得更低啊，1800到1900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茅台酒去年6月。破位下跌，当时把那投资者吓得够呛，你今年6月份再来一次，而且价格跌得更低，这个就有些人信心就会崩溃的，那就不知道这次茅台酒厂怎么维稳，一个不小心那信心破裂，这10000多亿血流成河啊。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我们叫负资产，资产负债表衰退，通缩是本质啊。通缩是本质意味着什么？茅台酒的价格，存货价格是不是应该跌一下啊？所以其实你从通缩的角度来看，茅台酒的价格一定会跌，而且消费又降级。这个又通缩又消费降级啊，茅台酒本质上我们叫房地产酒，它跟房地产是密切相关的，房地产一起来，茅台酒的价格马上起来。为什么？房地产只要开工搞项目，房地产一个楼盘下来，这茅台酒就开始卖。为什么？请客吃饭呢，啊，请客吃饭。那现在房地产大势已去，茅台酒也不可能独善其身啊，而且茅台酒有7亿瓶这个海量的存货，像什么？像不像房地产的库存呢？啊，就是，所以房地产市场要出清，茅台酒也会出清啊。那大家知道，比亚迪的迪链是供应链金融啊，现在面临暴雷啊，茅台酒证券化。经济好的时候就是收藏，经济不好的就是理财产品啊，对吗？啊，一旦价格出现下跌，存货涌出，那就是互相踩踏，互相踩踏就是暴雷，后果非常严重。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硬通货，所有你叫硬通货的东西，它都需要接盘侠，只要接盘侠消失了，硬通货就崩了，茅台酒也是一样，大家记得吗？猴票记得吗？ 1980年的这个 T46 猴票，邮票，猴子的邮票，猴年的猴年邮票，15年前一张猴票，我不知道几分钱啊，五分钱，不知道是一毛钱啊，12000一张，一张猴票啊，那个时候猴票就是邮票收藏界的硬通货啊。当时有人说一张猴票换一套房啊，说留着比黄金还稳当。你像现在15年过去了，猴票现在什么情况？猴票现在就是好的信销票3000块钱，品相一般的1000块钱，这就是硬通货。那这最近不是流行那个毛公仔叫什么拉布布啊？拉布布，昨天我看见一个短视频，有人在那讲，千万不要存啊，千万不要，指的后面他另外一个的毛绒玩具，那个不叫什么蓝什么鬼啊？他说你这就是教训啊，血的教训呐、啊。他说他买了10几万，结果全砸手里了。拉布布也是一样啊，这都是一样的东西。这都是什么？这都是硬通货。硬通货最终有没有人做接盘侠啊？你说现在还有人，有谁听过猴票？还有那些纪念币，谁管那些纪念币啊？所以大家小心啊，手上有，如果你是喝的无所谓啊，你手上真的存了几箱几件，我们通常叫几件，3-5件茅台，你要小心一点啊，别血流成河。从条例的修订版到禁酒令，然后到各地的这种禁酒令的加码，中共的治理其实一直没有改变过啊，无论它的科技多么发达，无论中国社会多么进步，无论它是有钱还是没钱，中共执政它的理念到手段来去来回就那两招啊。第一招叫过犹不及啊，中共所有的政策都叫什么？叫用力过猛，先是齐抓共管。齐抓共管的结果就是用力过猛，用力过猛导致这个政策过犹不及。过犹不及意思是什么意思？就做过头了，做过头你还不如没做到，叫过犹不及啊。过犹不及产生严重的反效果啊。那为什么会过犹不及？原因是中共金字塔型的权力结构。金字塔型的权力结构的特点就是他每一个指令都会被放大，他要是不放大的话，他就会不被执行，所以他每一层都放大，每一层都放大，那放到最下面不就是禁酒令的结果吗？这是第一头，这是第一招叫过犹不及。第二招叫虎头蛇尾，为什么呢？就一开始就是轰轰烈烈的起头，然后就过犹不及了，过头了。过头了呢，过头就悄无声息的结束。最终是什么？一地鸡毛，不准再提。这什么？你看这芯片，大炼芯片就这个结果。所以在我看来呢，中共中央国务院推出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修订版。为什么要修订？原因就一个，财政没钱了，大家这个钱要紧着点花，就这意思。然后这个条例一出来啊，挑一个最厉害的禁酒令就应运而生啊。事实上，中国的财政危机比大家看到的要更严重啊。最新我们看到两个操作，一个操作是什么？一个操作就是在财政压力持续加大的背景之下，原本中国地方政府有个债券叫专项债。专项债拿来干啥的呢？专项债拿来做基建投资的啊，做基建投资。那现在地方政府基建投资越来越少，因为它地方资金配套配不上，那怎么办？那中央政府就不断的放宽地方政府用专项债的使用用途啊，先是用于化债，后来呢又给地方政府性基金做补充。 最近呢还把地方债，把这个专项债用来偿还这个企业的欠账，用来偿还这个存量 PPP 的项目等等。啊，就专项债越来越像什么？像地方债。地方债是不限用途的，就是地方的财政资金发了以后，就财政资金想怎么用就怎么，需要的地方就用。啊，专项债是有限制的。那限制你现在越来越放大，那不就跟没限制一样。这是第一。第二，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国企事业单位开始减薪。啊，这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他说北京上海啊，包括政府机构，包括事业单位，包括国有企业都在减薪。北京一个央企啊，北京有个国企都在说，原来6000工资6000，现在5000，津贴也没了。还有一个国企说，这个2023年以来2轮减薪裁员，今年是减薪5%到20%，原来是3个人的工作，现在1个人完成啊，现在忙得不可开交。那今年是金融系统27家中央级的金融单位啊降薪的目标就是高管年薪封顶100万，那然后就是其他中下级也减，都在减啊。那么浙江那边也是，浙江也是公务员，说是普通公务员一年降，浙江那边公务员工资很高的啊，一年降5-6万啊，普通公务员，科级降8-10万啊，那么再高一点的降15万。你说公务员的收入多少？他说前年已经降过一次，今年会再降。那基本上去年浙江省的卖地收入跌了25%啊，所以他的行政开支就下降。那基本上这种财政状况在全国基本上在蔓延。山东青岛说他们青岛当地的县公务员工资发70%，还延迟发啊，说县政府没钱。派出所的警察福利也没了。在广东，公安收入大幅回落，年薪从之前的30万，一个月2万多，降到现在20万，降到不到2万啊。东莞的国有银行中层职员说2年降薪30%，绩效全部砍光。江苏学者吴清学分析说，国企降薪，民企关闭，商户恶性竞争。所以地方财政状况持续恶化，他说财政没钱，政府没钱就管人啊，老百姓也没人愿意花钱啊。他说基本上从体制内到普通老百姓消费坍塌，体制内在减薪，普通老百姓就消费坍塌，所以整个社会正在处于一个自上而下的紧缩链条啊，这个描述的比较有意思啊。他说他认为公务员降薪只是刚刚开始，真正的问题是什么？真正的问题就是中国的民间失去了消费动力，民间失去消费动力，企业就失去了发展信心，所以整个社会的经济的想象力在收缩啊，基本上。好吧，那我们今天就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不好意思，今天碰到这种情况，没见过啊，没碰到过。我们重启呢，通常都会正常啊。明显，林塔克亚马，谢谢，亩产10万斤，谢谢 ，Kelvin 谷，谢谢。情况，由于职业被调整，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敏感职业，已经拿到德国企业的 offer， 并且自学德语到 B2 的我，需要重新拾起英语，考到4.7或者8，才能重新润澳大利亚。我仍旧会好好努力，感谢王先生的陪伴，也希望自己能在暑假成功考得雅思所需要的成绩，也祝大家能够生活开心快乐，加油。祝你考好成绩啊。情绪，在你开直播的时候，人民网发了人民网评， 禁止违规吃喝，不是吃喝都违规，既要锚定腐败零容忍，又要守住烟火不熄灭的民生线。就是这样，既要又要呗，就我还是那句话，过犹不及，过犹不及啊。提问，我有点不明白什么叫禁止喝酒，而不是限制报销费用，毕竟他们眼前的问题应该是地方财政没钱，而禁酒令会带来新的行政成本，用花钱来解决没钱的问题，这是不是本末倒置？你禁酒的效果是什么？禁酒的效果就是不，你就算你不掏钱也不让去，理解吗？因为你让其他人掏钱，其他人还会从你身上捞回来的。所以禁酒这件事情一劳永，不是禁止报销。你觉得公务员在外面喝酒有几个自己拿去报销的？没有，都不是自己报销的，都是别人掏的啊。所以禁酒令的目的就是取消这件事情的初始原因呗啊。情绪人在迪拜，今天上班听同事在分析以色列跟伊朗的局势，还有前段时间的印巴纠纷，深刻的体会到什么叫人在海外心在墙内。以色列成了恐怖组织，印巴纠纷是美国为了测试中国军事，没有正确的新闻渠道，出了海也是盲人一样，默默的给他们推荐了王老师的频道。 OK。提问，王先生谈论真相难寻的那期节目令我感慨万千，人怎么样才能避免被自己的偏见带歪呢？作为一个男人，你为什么可以看到并承认中国女人遭受了最残酷的剥削，而不少观众却一直在反驳这个说法？我相信这里的观众大都认同人人平等，乐见真相大白，可是涉及到性别的问题，怎么对诸多事实数据视而不见呢？请问怎么样能够跨越自身性别的局限，看到女人的苦难？其实这里面很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很重要的原则是你看到什么有什么决定呢？并不完全是认知决定。你看到什么，从一开始就是由道德决定的，或者讲中国人讲的德性决定的啊。有些人的德性决定了他就算看到了也视而不见，他不接受。所以其实我们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大体上，我那天我还跟我女儿讲的一个问题，我就说其实一个人他浑身上下都是有关联的啊，里里外外上上下下，你在这里在那里都是有关联的，你不会说我在这里的表现是这样，我在那里表现是另外一样，不会的。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你对这个世界的善意还是恶意，你的那种态度，你的那种利益，你的那种追求，都会变成一部分的判断，都会变成这件事情的一部分。所以就像我们经常讲，你比如说家教养这个东西学不来的，你就有，你教得了他，教不了他就是没有。这个东西教不来的，比如说善意，有些人他就是没有善意，他就是没有善意。那有些人就是有善意。我昨天看了一个短视频，把我感动得够呛。一个小男孩在那儿哭，吃着饭哭，哭就责备他父亲，边哭边责备他的父亲。他说：“你不买就算了，你就不要那么。”就是不要那么粗暴的去拒绝别人。他说别人也就是想卖个东西讨生活，那小孩真的很懂事，你这样子别人多难堪多难过呀。这小孩子边哭边讲，这什么？这就是善良啊，没人教的呀，这没有人教的， 他就是有善良，这就是个善良的人，他就是会有一颗善良的心啊。那他父亲站在旁边说，是的是的，你说的对，就是这样。所以有些东西我们这个世界大部分的人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其实不完全是见识决定的，不完全是见识决定的。我那天跟我的朋友聊起来，为什么川普第一个任期结束了，大家都知道他是谁，还会当成总，还会当选，为什么？足够多的人是玛嘎吗？美国有足够多的玛嘎吗？那还能说明啥？还能说明啥？你说还能说明啥？那为什么会有玛嘎？他天生的就是玛嘎，好不好？你能改变他吗？改变不了的。不要说说服玛嘎。我们经常讲，有些人，我现在更加相信缘分，就是我的节目被有缘分的人看到了，马上就会改变他的对世界的认识。但是有些人他没有用，他看了一年两年时间，他看完这个节目他还是那样一样的。不要想试图改变别人，我真的我不知道怎么去解释这个，但真的是这样。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就放弃努力，并不是说我们放弃努力，但是我们至少我们知道我们的边界在哪里。提问：中共的认知战很厉害，从延安时期，虽然最后结果未必中共会赢，但是对全世界包括中国国内的宣传有极大的帮助。说明什么？说明在人类社会当中，在人类社会当中，它的认知战为什么会起作用？就是在人类社会当中真的有一票这样的人，他就像磁铁一样啪就吸住了呀。不是这样的人，他一不小心他就脱掉了，对不对？你就像那个张爱玲，他你怎么洗他的脑，他还是吸不上去，但是就有人这一啪就吸上去了。这个东西，这个就不完全是中共的问题啊。情绪，中共仇日教育的恶化，结出日资企业撤资的恶果，袭击日本学童的事件，最终是有后果的。这在这件事情上，我一点都不同情中国人。被洗脑不是做坏事的免责心牌，是这样的。这个我是同意的啊，我是同意的。当然，这个中共洗脑这个行为本身是一个诱因啊，是个诱因。那不是每个人都被洗脑的，那很多人因为他的本身的善良，他就克服了这个洗脑。这我见过很多，我见过很多。大部分人不被洗脑的核心的原因都是因为他的善良，他的良知啊。情况17点晚5点，台湾从以色列撤侨16人啊。情况北京房山区图书馆座位几乎都是满的，自带笔记本电脑准备考研准备考公占大多数，还有一些看 AI 作图教程，其中一个大哥在画CAD 施工图。请问习近平今年两次让习明泽露面，两次吗？我只知道一次呀。有没有什么动机？我不知道有什么动机。传位给他，现在有这样的条件吗？我觉得没有吧。他跟金正恩，中国跟朝鲜还是不一样吧。中国人还是看了世界的，朝鲜人没看过世界啊。很多人喜欢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没必要讨论。江泽民没有，对吧？胡锦涛也没有。你觉得习近平就能有吗？我不相信，我不大相信啊。观点：公务员群体残酷迫害中国经济，然后自己开始降薪，真是报应啊。观点：在疫情期间，每个中国人都懂得存钱的重要性。现在每个中国人都不管有钱没钱都不敢花钱。OK， 观点：财进让我看见，王健让我听见，但也是因为我想听见、想看见，财进和王健 才很重要，作为接收者的我也很重要。是的，这件事情三个要素都很重要。作为传播者的我很重要，作为传播的内容很重要，作为接收者也很重要，这三个要素都很重要，它才会产生化学反应啊。观点：中国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但是受过多次打击就不善良了，那还是不善良，被打击了就不善良嘛啊，这个有点奇怪啊。我父母之前就很善良，帮助亲戚创业，被亲戚抢生意，帮助弱者被刺，还遇到两个骗子，最后导致我家破产负债，去法院告，我们赢，钱还是拿不回来，执行不了。感觉人不善良是社会造成的，社会激起了人的恶意，做善良的人在这片土地上似乎很难生存。两点，第一，善良是内在的，善良并不意味着我好欺负，理解吗？而且善良你要用在对的人身上，不能用在不对的人身上。你的善良用在不对的人身上，对你自己就是个伤害。所以善良必须建立在什么情况下？建立在强大的能力的基础上。这个很重要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